联合国亚太经社会携手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在7月2日举办了一场在线研讨会，邀请三国的疾控专家分享有关防控新冠疫情的方法和经验。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代表中方参加了会议，请听钱思文的报道。
作为较早迎来新冠疫情高峰的国家，中日韩三国虽然采取的策略和措施各不相同，但都较为成功地控制住了疫情的蔓延，整体病亡率也保持在较低水平。三国在防控方面的成功经验，以及如何在恢复社会生活的同时避免疫情反弹，对于亚太和全球其他地区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首先回顾了疫情在中国的发展经过和应对策略的逐步调整。
In the initial response, we encourage people close contact use home quarantine.
最初，我们鼓励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自行居家隔离，但后来我们发现这种做法并不理想，因为居家隔离无法阻止家庭成员之间的密切接触和传播。此后，我们改变策略，一律采取指定酒店集中隔离。此外，初期将多名疑似患者收入多人普通病房的做法也存在问题，容易引发院内感染和疑似患者之间的病毒传播。后续的疑似患者均转移至单人病房。
Not infected that will cause contamination or spreading among suspected patients in the same ward.
吴尊友表示，在全国抗疫取得阶段性成果，社会进入新常态一段时间后，北京在6月中旬出现了一波新发感染。这波感染的具体来源目前仍在调查中。
The major outbreak was brought under control, only takes about 2 months.
中国花了大约2个月的时间控制住了最主要的一波疫情，此后又花了2个多月的时间应对较多的境外输入病例。但在6月中旬，意料之外的一波感染却突然在北京出现，感染同样起源于一个市场，与武汉的疫情十分相似。流行病学、环境科学和病毒学专家正在努力调查这波感染的源头，但目前尚未找到答案。
In Wuhan, so far we have not identified what's the source for this outbreak.Is still mystery. We try to get answer.
吴尊友表示，中国将应对新冠疫情作为一场战役来打，设立了4条防线，动员了全国和全社会的力量，这是能够在较短时间内遏制疫情蔓延势头的重要原因。
We treat response to the epidemic as a war, so we set our 4 defense lines.
在应对疫情的战斗中，中国设立了4条防线，武汉和湖北是第一条防线，北京是第二道防线，第三和第四道防线分别是湖北周边地区和全国。中国的每一个老百姓都明白发生了什么，对全国的抗疫行动非常理解和支持。社区动员和全民参与是在这场抗疫斗争中取得胜利的关键。
It's for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without community engagement, it's very hard to win the battle.
日本东北大学教授、日本政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专家会议成员鸭谷仁介绍了该国以聚集性病例为重点的防控策略。
For COVID-19, nearly 80% of infected individualsDo not pass the virus to anybody else.
研究发现，近80%的新冠病毒感染者不会将病毒传染给其他人，但却有少数感染者一个人就能感染一大批人，出现较为严重的超级传播事件，引发较大规模的聚集性感染。这一点与同样由冠状病毒所引发的非典类似，与流感相反。这种传染特性说明，只要能够避免聚集性感染，新冠病毒的传染链条就会中断，无法形成持续的传播，疫情就能得到控制。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日本采取了以聚集性感染为防控重点的策略。
The scientific basis for our cluster-based approach.
具体到操作层面，鸭谷仁表示， 日本在密切接触者追踪方面采取了潜在和回溯双线并行的手段，以确诊病例为中心，既要向前看，从病例的接触者中找出可能的潜在患者，也要向后看，努力明确每一个病例的感染来源。
In many countries, they are only doing so-called prospective contact tracing.
除了像许多国家一样追踪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并实施隔离观察外，我们还通过对病例过去活动轨迹的调查找出可能的感染源头，对于这一感染源头有过接触和暴露史的人同样进行隔离，以防止疫情扩散。与仅仅执行潜在的接触者追踪相比，这种方式对疫情的控制更为有效。
此外，鸭谷人表示，日本对公众的防疫宣传同样以针对聚集性感染事件的分析为基础。
By analyzing these clusters,We found common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most important common characters are summarized as three C's.
通过分析多起聚集性感染事件，并找出其中的共同点，日本向民众提出了三避免的防疫措施建议，即避免密闭空间、拥挤场所和密切接触场景。就连日本的小孩子也知道要做到三避免。对聚集性感染的进一步分析还发现，健身、大声喧哗、唱歌和夜生活也是导致病毒传播的风险因素，尤其是夜生活场所，目前是东京和日本国内许多地区的最大感染来源。此外，近期日本出现了多起医院和养老院内的集体感染，这两个场所老年人较为集中，因此重症病例较多，病亡率也较高，目前我们正在为此制定新的应对策略。
韩国延世大学教授、韩国疾病管理本部传染病管理委员会委员李赫明表示，新冠病毒传染性强，且存在相当数量的轻微症状和无症状感染者，很可能导致大范围的二次传播。
January 12th is the day when the first COVID-19 patient was confirmed in South Korea.
韩国于1月20号确诊了首例病例，按照中国的基本传染数数据 2.4 至 2.7 计算，如果1月20号时每周有10个新病例，到下一个月后的2月20号，每周的新增病例数就会升至160例，到3月20号将达到2560例，即每天出现约366例。此时疫情已无法完全阻止，只能通过检测、追踪和隔离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再过一个月，到4月20号，病例的增速就可能达到每周40960例，即每天5851例。这时靠常规手段已无法应对，全面封锁将成为唯一的选择。
It is impossible to contain COVID-19 by ordinary activity, and the only way to prevent from spreading of COVID-19 is lockdown.
李赫明表示，上述计算说明，在通过症状实施筛查较为困难的情况下，尽早建立大范围的病毒检测体系至关重要。
Before February 7th, only 18 public laboratories controlled by Korean CDC can test COVID-19.And the number of available tests may be 2,000 per day at the time.
在新冠疫情来袭前，韩国仅有国家疾控中心下下的18个公立实验室能够检测新冠病毒，检测能力约在每日2000例左右。大邱新天地教会出现聚集性感染后，韩国开始全面加大检测能力。到3月1号，全国实验室数量增加到65个。检测能力升至每天22000例，到4月1号，实验室数量增至94个，检测能力提高至每天35000例，到6月1号，全国已有103个实验室具备检测能力，检测数量为每天55000例。
On June 1st, we can do the COVID-19 testing in about 55,000 testing in private area.
李赫明表示，现在韩国的公立和私营实验室都做到了在24小时内出具检测结果，这是该国能够及时确诊病例和控制疫情的关键因素。
After all of this process, we finally have two laboratory networks.
目前，韩国的医院和临床试验中心每天的正常检测能力约为55000例。疾控中心下辖的公立实验室和研究机构实验室每天的正常检测能力为3000到4000例，合并检测能力约为每天15000到20000例，且所有病例都能在3到24小时内出具结果。绝大多数病例的检测时间约为6到12小时。为了确保准确性，韩国全部使用分子诊断技术进行检测，而未使用抗体或抗原检测。公立与私营机构合作，尽早建立和扩大检测和诊断能力，是有效遏制疫情的关键。
Early implementation of a nationwide diagnostic system is the most important point to contain COVID-19 successfully.
前四文中国上海报道。